哈利路亚，奉主的圣名开始我们的安息的聚会，我们一起起立唱赞美诗333首。
尽祈求等候主，赐福恩有无尽期。安息日是最美丽，祈祷将来永安息。安息日是最美丽，祈祷将来永安息。同心求主赐恩典，奉主耶稣的圣名，依靠主救赎大能，使你我无悔罪行。求我脱离罪牵绊，在主怀里享安宁。求我脱离罪牵绊，在主怀里享安宁。主尊名我们颂扬，感受主在我身旁，一个在天中仰望，见主荣光，永远平安之喜悦，求主赐我心的畅，永远平安之喜悦，求主赐我尽得偿。我要传扬主福音，拯救罪人为神主，延安天家托丰盛，安慰有苦罪而出，愿众人遵守圣礼，直到将居在天地，愿众人遵守圣礼，直到相聚在天地。
我说亲爱的长子以及弟兄姐妹，大家安息日平安。
我说亲爱的兄弟兄弟姐妹，大家安息日平安。
我想今天上午我们来查考约拿书的第一章。
我想今天早起我们来查考约拿书的第一章。
我们请看约拿书一章。
我们请看约拿书第一章。
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我们为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约拿书请看第一章一节到第三节。
约拿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一节请读。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斯去，他就给了船架，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我们下午再从第四节谈到后面。
我们下午到位第四节讲到后面。
这边后面在第三节的最后提到说要逃躲避耶和华。
在第三节的同尾啊，讲要躲避耶和华。
那我们知道神在约拿的身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
咱知影耶和华神在约拿身上有足重大的使命。
所以被神选召，那是一个被验中。
所以去予神所选召是去予神验中。
所以神验中了约拿来去完成神这样的一个旨意。
神验中用拿要爱用拿去完成神的旨意。
所以第一章的第二节提到说你起来。
所以第二章的第一节才讲你起来。
他应该要自觉使命来完成这项工作。
应该爱主个使命来完成这个工作。
所以现在的工作是随传随到。
所以这个工作是爱随传随到。
随时来完成神吩咐他们做的事。
随时来完成神所吩咐的代志。
我想约拿的名字意思叫做鸽子。
约拿伊的本来意思是讲混交啊。
那可见他其实在这个侍奉里面，他应该是相当顺服神。
所以在这个侍奉里面，他应该本来是真顺服神。
但是他发现神派他去的地方是他不想去的地方。
但是后来发觉神要派他去的所在是伊所无愿意去的所在。
因为神既然叫他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
因为神既然叫伊往尼尼微这个大城去，
尼尼微大城就是亚述的首都。
尼尼微这个城就是亚述的这个首都。
这个尼尼微城市是一个罪恶的地方。
这尼尼微城呢是一个很罪恶的所在。
所以第一章的第二提到说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
所以第二章的这有记载说他们的恶呢达到我的面前。
当然如果我们从约拿书里面我们看见针对尼尼微他是神施行他的慈爱
但是我们在后面的圣经里面有看到说对尼尼微城神是施行他的慈爱。
虽然恶达到神的面前，神给他们机会
虽然恶达到神的面前，但是神给这些百姓有这个机会，
他们的确把握悔改的机会，
他们确实把握到这个悔改的机会。
而且他们的悔改如果从圣经里面的观点来去看，他们的悔改最彻底
所以如果是说为圣经里面的观点来说，他们的悔改是十分的这个彻底。
他们是全国宣告禁食
他们是全国来宣告要来禁食，
从最大的到最小的，
为从大的到从小的
都穿着麻衣，
都穿着麻衫，
甚至他们的人跟牲畜都一同来禁食
甚至他们的人跟这个牲畜呢都做回来禁食。
这是约拿书里面非常特别的悔改的一个记录，
这是约拿书来这所记载这个很特别的悔改的记录。
因为有悔改，神就施行他的慈爱，
因为有悔改，所以神呢就施行他的慈爱。
但是到了拿鸿书
但是到了这个拿鸿书
他是提到神对尼尼微城的公义
一家有提到说神对尼尼微城的公义，
因为神就在这个时刻里面在拿鸿这个时代灭了这个尼尼微
神在这个拿鸿这个时代呢就灭了这个尼尼微。
那他们的恶到底做了哪些恶事呢？
但是他们的恶呢到底做了什么恶的事呢？
我们来看第三章，
我们看第三
章拿鸿书的第三章，
拿鸿书的第三章，
第三章我们来看第一节
第三章的我们来看第一节，
我们来看到第四节，
咱为第一章看个第
一章。或在这流人血的城，充满了谎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止息，鞭声响亮，车轮轰轰，马匹踢跳，车辆奔腾，马兵争先，刀剑发光，枪矛闪烁，被杀的甚多，尸首成了大堆这个尸骸无数，人碰着而跌倒，都因那美貌的妓女多行行淫，惯行邪术，借淫行诱惑列国，用邪术诱惑多主。好，所以可以从这一段的记述里面看见呢，他们充满了诡诈
在这记载来对咱了解这因这人充满着这个诡诈，
他们残暴不仁
因足残暴的，
甚至他们所杀的尸首无数，人走了都碰到会跌倒，
甚至因所杀的人这个尸首呢足多的人这个拄到就会去跌倒，
而且是极其淫乱的地方，
是极其淫乱的所在。
所以难怪当约拿知道这个信息，神派他去尼尼微的时候，
所以这个约拿呢，怎样神要派他去尼尼微城的这个时
阵，他拒绝了，抗拒了神的呼召，
他拒绝这个神的呼召。
那神跟他讲，你要去那边来呼喊
神跟约拿说你要去那呼喊。
那别的译本提到说，宣告来警戒他们。
别的这个翻译本讲爱宣告来警戒伊。
现在译本翻译是说公开的斥责。
这个现代译本呢，则讲爱公开来斥责伊，
劝他们来悔改。
来劝因这些人来悔改。
所以神的吩咐很清楚。
所以神的吩咐真清楚。
的确，约拿起来了。
确实约拿起来了。
但是约拿起来，他目的就是来躲避神。
但是用来起来呢，伊是要躲避神，
所以他起来并不是要遵守神的旨意，
所以起来不是要来遵行神的旨意，
他要背逆神的旨意，
伊要来背逆神的旨意。
为什么他能够合情合理的来违抗神的命令呢？
为什么有法度合情合理的来违抗神的这个命令呢？
因为他有狭隘的、自私的、爱国的一个情愫在里面
因为有这个主书的这个爱国情操在里面，
他有一种画地自限。
以为地来主我
他们以自己以色列国成为说这我们才是神特选的选民
以认为说这个以色列国才是神的选民的国家。
那当时正当亚述国他们是非常强盛的
但是那个当初呢这个亚述 国是真强大的这个国家。
那时候以色列国跟亚述也是敌对的关系。
啊，以色列跟这个亚述呢，嘛是敌对的关系。
所以站在约拿这个爱国的先知的一个立场啊。
但是约拿伊站在一个爱国的先知的这个立场。
啊，他不愿意看见尼尼微城来悔改。
啊，伊无愿意看到尼尼微城的百姓来悔改。
他对亚述、对尼尼微真的是恨之入骨啊。
伊对尼尼微城跟亚述这个国家的人啊，实在是啊，真这个万分。
因为在约拿传启告他们悔改，约过了五十年之后，
在约拿传经过过了五十年以后，
以色列国真的被亚述给灭了。
啊，以色列国真是叫亚述国所灭亡。
当然，以色列国被灭有他被灭的原因。
啊，当然，以色列叫灭亡有伊被荷兰灭亡的原因。
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个背景，我们在想，约拿当然有合情合理的立场来去抗拒这个旨意。
啊，咱了解这个背景，咱就有法度理解讲约拿伊有啥物合情合理的来违抗神的这个命令。
而且，这个工作是非常的艰难。
啊，而且这个工作是十分的这个艰难。
圣经提到尼尼微是个大臣。
啊，圣经内底有讲，尼尼微城是一个大城，
人口又多。
啊，这个人口呢，佫真侪。
不能够分辨左右的，只有十二万个人。
哦，无多，分这个正兵佮倒兵的，都有12万人。
加上也可能有一些语言上的困难。
而且佫有一挂语言顶头的这个困难。
既然神跟他讲，你到敌国的国家去宣告，去斥责他们。
而且讲神讲，你去甲你敌对国家去啊，宣告去斥责因，
就他一个人去，
伊干那伊一个人去，
这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哦，这是一个真吃力的工作。
在他的立场来说，我绝对会受到排挤。
在伊的立场来观看来看这个代志，伊讲伊感觉伊绝对去遐会通排挤。
我有可能到那边就送命啊！
我可能到迄个所在，我都无命。
这个这么罪恶的城市，怎么容许我去责备他们呢？
哈尼罪恶的这个城市，那有法度容允我去甲刺激来甲传警告呢？
因为个人有很多的想法，所以抗拒了。
因为个人有足侪想法，所以就来抗拒这个命令。
因为有这样的原因，所以啊，他在看待这个事情的角度就不一样，
因为有这背景、这原因，所以看代志的这个角度都不同款。
他为什么逃避？
有啥躲避呢？
因为他知道，他去传，害怕他们悔改。
因为伊那去传，伊惊讲因真正来悔改。
因为约拿恨不得他们不悔改，被神毁灭。
因为约拿呢恨不得因这些人呢无悔改，和神来。毁灭。
所以约拿他是一个很懂道理的先知哦。
所以约拿是真明白这个道理的先知。
所以今天可见，我们今天如果不宣道，那些人如果没有听见福音，他们就没有机会得救。
所以咱若了解讲，咱今天若无宣道，这些人若无悔改，因都无得救的这个机会。
我们看见在第三章，神赦免他们的罪。
咱在第三章内底，咱嘛了解讲，神最后赦免因这些人的罪。
到了第四章，
在第四章的时阵，
约拿知道这个悔改真的。这个宣告得到了一个很正向的，他们真的悔改了。
这个约拿伊嘛，最后嘛了解讲，伊这个宣告呢，最后嘛得到因悔改正正面的这个反应。
我们看见约拿的态度哈。
咱看约拿的态度。
请看第四章的三到第五节。
咱看第四章的第三节跟第五节。
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印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所以他传警告，他传福音，
所以传警告，传福音。
其实他传的是你要审判。
所以传的是讲这个
希望他们受审判。
希望因这人去受审判。
所以他的态度是一种傲慢的态度。
所以这个态度呢是傲慢的，
因为有种族的一个偏见。
因为种种族的这个偏见，
造成一个认识神的约拿，这个时候他也失去爱心了。
造成这个敬畏神的约拿呢，伊最后嘛，这个失去爱心。
他既然需要传福音，就是让他们受审判。
伊传福音的目的是要让因受审判。
那其实我们传福音，它是有两面性。
所以咱的传福音其实有两面性。
圣经说，信而受洗必然得救。
圣经内底讲，信而受洗必然得救。
不信的必被定罪。
无信的必对可能定罪，
所以福音的两面性，你接受信仰得救恩。
你若这个接受这个信仰得到救恩，
你不接受将来受审判。
你若无接受，将来都受审判。
但是我想，没有一个人去传福音，希望他受审判。
当然每一个传福音的人无希望对方是最后是受审判。
我们却看见了约拿传福音传警告，希望他们受审判。
但是咱在这看到讲用那传福音的目的，就是希望这些人叫人受审判。
为什么一个神的先知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为什么一个神的先知最后会变安尼呢？
我们可以思考的部分就是立场的问题。
咱有法度来思考的，就是立场的问题。
约拿他只有在意他的立场是什么。
用那伊敢那在意伊家己本身的立场是什么？
他没有办法站在神的立场去看待神的爱是普及的。
伊无法度徛到神的立场来看到讲神的爱是真普遍性的。
他的立场只有自己，只有我是爱国的。
伊的立场敢那是讲有伊家己，伊的立场就是敢那伊要爱国。
他太聚焦自己的感受，
伊敢那在专心着伊家己的这个感受，
没有办法站在神的爱那个宏观来去看待他们悔改的重要。
无多徛着神的立场跟宏观来了解着因的悔改是极其的重要。
所以有人说，一个人这个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了。
所以有一句话讲一个人呐换这个位置，伊的头壳都换。
为什么一个人的位置换了，脑袋也换了呢？
为什么伊这个位不同款，伊的头壳想的物件都不同款呢？
因为你的立场不一样。
因为你的立场不同款。
因为你的立场不一样，你所想的角度就不一样。
因为你的立场不同款，你所想的角度嘛也不同款。
我们今天人与人很多的冲突都是因为立场不一样。
咱今天就最人的冲突就是跟这个立场有关系。
如果你说约拿的抗命是错的吗？
你若讲约拿伊的这个违抗命令是唔对的代志吗？
如果站在以色列选民去看待，可能很多人双手赞成。
那徛伫以色列人的立场，有足侪人的也双手来赞成。
很多选民可能也不认同约拿，你去那边传警告。
有足侪人反射嘛认同约拿，你迈去迄个所在传警告。
你看过了50年，我们就被他们所灭了。
事实嘛证明讲过了50年，以色列国嘛去哦压缩着国。
所以站在约拿的立场，他没有错。
所以徛着约拿的立场，约拿伊无唔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很多的立场，其实不是对错的问题。
所以有当时咱来看代志的立场无同款，不是对甲唔对的问题。
但是我们如果交换立场，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去看，
咱若交换这个立场，徛在对方的位置来想代志，
你会觉得他的立场也对呀、
你也发觉讲原来伊的思考嘛是对的。
另外一边的立场也对呀、
别人的立场嘛是对的。
有时候我们传道去处理两造之间的事情。
有当时啊传道去处理双方的代志。
听一听哇，觉得把对方讲得一文不值。
有时啊听对方来批评另外一边，
听听这边
也
把对方讲得一文不值。
另外一边嘛是互相的批评。
后来听一听，他们所坚持的都是好的事情。
原来因彼此所要坚持的拢是对的代志，好的代志。
可是他们两个就没有办法和睦。
但是因确实无法度彼此和睦。
有时候想一想，如果能够交换立场，很多事情可以得到解决。
其实有当时啊交换立场，有当时啊发觉代志是真好解决。
当我们坚持一件事情，这个坚持到底是不是神的立场？
有当时啊，咱会发觉讲，咱这个坚持呢，到底是不是神的立场？
我们个人可以有个人的立场，
咱个人有个人的立场。
但是你的立场是神的立场吗？
但是你的立场该是神的立场吗？
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有这本圣经。
咱感谢主，咱今天有这本圣经。
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立场，但是我们要回归到真理的立场来去看事情。
咱个人有彼此的立场，但是咱来回归到这个真理的这个立场。
所以站在我们个人、我们的家庭，有时候立场跟教育立场不一样。
站在徛在咱个人跟家庭的立场，有阵时也跟教会无同。
所以教会的处理绝对站在一个面的角度、整体的角度来去考量。
所以教会的处理代志一定是徛在一个全面性的这个立场来看代志。
如果今天教会只是针对某个家族，立场就可以改变了。
今天教会呢，针对一个某一个角族，这个立场都会改变。
某个重要的圣工人员，我们教会立场就可以改变了。
还是针对某一个圣工重要的圣工人员，这个立场都可能有所改变。
这个教会就没有真理啦。
那是安尼，这个教会都无真理。
这个教会就因人的情面来去做不同立场的改变。
安尼，教会就是因为人的这个民主，还是这个征婚所蔡的这个立场都会不同款。
所以我认为约拿的抗命站在他的立场，他没有错。
所以约拿伊的这个违抗命令，伊徛在伊的立场是不对的。
所以当中神其实没有用很严厉的责备这个约拿。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神无足严厉来斥责，
从一章到第四章都是对约拿的教育。
在第一章跟第四章看到神对约拿伊的教育，
要约拿能够跳脱他那个民族意识的那个框框
啊，约拿伊跳脱这个 民主意识的这个限制来。
他能够试着站在比较高的位置，站在神的位置来去看待这件事情。
希望约拿伊徛咧较高的所在，徛咧神的位置来看这个全面性的代志。
那么今天看到很多的事情，我们是不是能够跳脱那个框框呢？
所以咱在处理代志的时阵，咱很注意爱思考的，就是爱。跳开这个咱个限制掉，
如果你能够跳脱很多局限的框框，
你呐有法度跳脱这个个你限制这个条件，
你看到的是整个面，你考量的就是非常的多。
你所看到的是全面性的，你所思考的都较深入。
那从约拿的微命里面，让我们有一个思考。
在用拿这个违抗命令这个代志，能够有灵活
一
般的思考。
名词意思就是鸽子。
用拿一本来名的意思就是婚家。
圣经也要我们驯良像鸽子一样。
圣经内底嘛是教使咱讲爱驯良，跟咧婚家同款。
灵巧要像蛇。
灵巧跟咧蛇同款。
所以为什么特别拿鸽子作为驯良的一个教训呢？
为什么讲婚家来做一个驯良的这个教训呢？
我们过去鸽子它是做一个传信者。
在古早呢，这个婚鸟是做这个传递这个信息的。
它不带有任何个人的立场跟色彩。
伊无带着任何个人的色彩啊，甲立场。
当主人要这封信送到到达那个地方，他只能做这件事情。
当主人要爱这些。把这个消息呢传到另外一个所在，伊就
无法度执行这个命令。我不要去啊！
伊未讲我这个命令我不爱去。
你不能说神说的话，那句话我不要说啊！
伊嘛未讲神要爱我讲的这句话，我不爱讲。
鸽子不能看了里面的信，哦，这个我不要传导，我就不去了。
婚鸟也未讲看到这个配这个内容，讲这个我不介意，我就不要去。
叫他去，他就得去。
叫伊去，伊就爱去。
这个就是顺服，
这个顺服。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说我是顺服的。
每一个人讲，拢会觉有条件，感觉家己是顺服的。
但是人的顺服都是带着条件的。
但是人的顺服拢是带着条件。
如果这个条件，我觉得我可以接受，我顺服。
人呐，感觉这个条件是符合伊的需求，所以就顺服。
这个任务我喜欢，我顺服。
这个命令呢，我介意，我顺服。
有时候当一个安排不是你所想的，你会顺服吗？
当一个安排不是你所想要爱的，你敢会顺服吗？
有时候我们真的很难接受。
有当时咱真正是真歹接受。
所以人就是有个人的立场，就会违抗了神的命令。
所以人都是因为有家己的立场，就常常会违抗神的命令。
那人为什么会抗命呢？
人为什么抗命呢？
因为你不相信神的安排是对的。
因为你无要相信讲神的安排是对的。
当我们读到圣经。某一句话，我们都觉得我们会有一种抗拒。
有当时啊，咱读到圣经某一句话，咱心内会有这个反抗的这个想法。
还是在人生，我们经历了一些事情。
好比伫咱的人生内底，咱经历过一挂代志。
今天说神要赐恩典给我们，我们绝对顺服接受。
今天神啊要赐下这个恩典，好难，咱绝对顺服来感谢。
当神换个方向，给你遭遇到苦难，我们绝对不接受。
但是换一个方向来讲，神要让你拄到这个灾厄。你一定不会愿意来接受。
所以人的不接受是在质疑神，这个事情的安排神错了。
所以人的不接受就在怀疑这个神的安排，这台代志是唔对的。
我宁可相信自己，我不要相信神。
我宁可来相信我自我自己，我嘛不会来相信
神。我们其实常常有共同的经验。
咱常常有这个共同的经验。
很多事情我们会用过去的经验提到说，这个判断这样就对了。
咱常常用应该的经验讲这个判断这个。是对的。
我们常常以为对的事情，走到后面，我们发现不对了。
咱常常以为对的代志，到尾啊，我发觉原来是唔对的。
但是神他绝对不会做错事情。
但是今天神绝对袂做唔对代志。
请看罗马书十一章。
请看罗马书的十一章。
罗马书，请看第十一章。
请看罗马书的十一章。
罗马书的第十一章。
罗马书的十一章。
十一章来看二十九节。
咱看十一章的二十九节。
十一章来看二十九节。
十一章，咱看二十九节。
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所以神做任何事情是没有后悔的。
所以神做任何代志拢是无后悔。
为什么神做事能够不后悔呢？
为什么神做代志呢？伊是未后悔呢？
因为他是过去，他是现在，他也是未来。
因为伊是过去，伊是现在，伊是未来。
所有的时间在神的眼中都是平面的。
所以神在看时间是。平平呢？
还没有发生的事，神老早知道了。
未发生的代志，神老早都已经知影。
所以我们说神他是全知的神。
所以咱讲神，伊是专知的神。
他既然能够胜过今天，能够看到更远的未来。
伊有法度胜过今仔日，伊嘛都看到更加 真遥远的未来。
他当然不会做错事情啊。
你当然袂做唔到代志。
但是你跟我只能够看到现在。
但是你甲我敢有法度看到现在？
你我没有办法看到未来的事情。
你甲我无法度看到未来的代志。
的确，现阶段看的事情，让我们觉得我们不能接受。
确实，真你所看到的代志是无法度接受的，
因为你还没有看到后面的事情。
你因为你啊，无法度看到后边是要发生的代志。
所以神常常让我们看不清楚现阶段目前到底是什么状
态。所以咱常常无法度看清楚，真现在是什么种的情形。
因为你不可以掌握明天，所以你可以把明天交托在神的手中。
因为你无法度看到啊明仔，所以你嘛无法度把明仔交托在神的手中。
是圣经这么说到。
所以圣经内底安尼讲，
万事都互相效力，
万事拢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到真正的益处。
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
你信这话吗？
你相信这个话吗？
你相信神的安排不会错误吗？
你相信神的安排是无错误的吗？
你相信神掌握我们的一生吗？
你相信神掌握着咱的一生吗？
如果你相信，
如果你是相信，
任何人生所遭遇的，你都可以接受。
任何人生你所遭遇的代志，你都法度接受相信。
传道人在讲台常常讲顺服，也是最不顺服的呢。
传道你定来讲啊，这个啊顺服，但是你是上无顺服。
也是林恩惠来到一个教会协助。
有一次一个灵魂会来跟一个教会
后来就跟这个传道人聊开了，我们话题越谈得越来越深入，
都跟一个另外一个传道人来开讲讨论的议题越来越深入。
他就跟我分享圣经的这句话，万事都互相效力。
他就跟我来分享万事都互相效力。
他说有一年接到总会的派任，
他发觉有一天呢接到这个总会这个派任。
那我们都知道大概十一月中这个派任就出来了，
我们都知道十一月时这个车派这个命令呢就出来
了。他知道今天就要发布了，
他知道今天就要来发布了。
他就做了祷告，
他就做了祈祷，
神啊，不管安排到哪个地方，天涯海角我都愿意去。
他就祈祷说神啊，不管你车派我去什么地方，天边海角我都要去，
求你给我顺服的心，
求神让我有一个顺服的心。
没想到上网一看派任，我不要去
但是这个车派这个命令下来他说他不要去，
开始打到总会去了。
伊就卡电话到总会去，
我怎么派我过去呢？
伊那车派，你那车派去我这里、個，
大家可以屈服的去了。
伊就卡去区负责。
如果你派我，我也不去啊。
你那派我去，我嘛无要去。
你们自己区负责人排都排自己喜欢去的地方。
恁区负责拢去安排家己爱去的所在。
他真的不顺服。
伊实在有影无顺服。
他说他当传道那么久他觉得我比较资深，应该派到比较。觉得好待的教会
伊感觉伊是老经验，应该是去较好去的这个较好
传的教会。但是几天了，整个安静不下来。
但是伊无法度安静落来。
后来去区负责人开会决议了，干脆他这么干脆把他调到另外一个教会去了。
在这个区会议的时阵，就最后干脆就甲派去一个无啥问题的所在。
那个晚上魔鬼就来找他了。
迄、那个暗时啊，魔鬼就来催伊。
哇，他感受到魔鬼来了。
伊感受讲魔鬼来啊。
哇，他开始痛苦了。
伊感觉真痛苦。
他不断的开始向神认罪了。
伊就开始向神来认罪。
他在祷告里面不断的向神忏悔。
伊在祈祷内底不断向神来忏悔。
从这个过程当中，他慢慢的学会顺服。
在这过程内底，伊慢慢学会了顺服。
后来魔鬼就离开他了。
最后魔鬼就离开。
他一大早就打给区负责说：“区负责，我去，我去。”
伊隔天刚再去靠区负责，就甲区负责讲这我要来去。
就谈到他这件事情。
都谈到讲伊这个代志。
那后来他发现，他来到这个教会之后，
伊后来发觉，伊到这个教会以后，
神让他慢慢看见，原来这个教会这么需要他的恩赐。
原来伊慢慢看到讲，这个教会实在是十分需要伊这个恩赐。
他跟我这么说，感谢主，原来神让我做这件事情。
伊讲感谢主，原来神让我来做这项代志。
还好我有接受。
感谢主，让我来接受这个命令。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看不到未来，看不到明天，我们总是站在今天的立场来去看待未来的事情。
咱常常讲，无法度看到未来，无法度看到明仔，所以咱用现在的角度来决定今日所要做的代志。
人今天之所以会痛苦是，神的意念高过人。
人今天的痛苦就是讲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
但是今天你又想掌握你的人生，想要超越神的意念。
但是你今天要掌握你的自己的人生，所以你的意念常常也超过神的意念。
因为你不顺服神，神又不能改变。
因为你无要顺服神，但是你阁无法度改变，
后面你就痛苦了。
后来你就痛苦了。
就像约拿后来被大鱼吞噬了。
就讲呢，哦，约拿伊后来去有一只大只鱼，
又把它吐出来，又回到原点，又再次神呼召你起来。
结果嗰个河鱼啊吐出来，等下原点嗰个神讲起来，你爱去团结。
绕了一大圈，神的旨意仍然不改变。
写了一大林。最后神的旨意也是没改变。
到第三章，约拿你起来往尼尼微城去。
在第三章就说，约拿你起来，你往尼尼微城去。
经过第二章的悔改，他改变了。
经过第二章的悔改，他改变了。
所以我们看到他逃往他时，这个是两个相悖的方向。
所以你看到说他要逃往他时去，这是往方向向的相反的这个方向。
我们前后面播放这个图，当时的地图，我们看这个他斯的位置在西班牙的这个西南方。
咱了解这个他斯是在西班牙的西南方。
那他斯其实在约拿那个时代是人人知道的大城市。
他斯呢是咱知影，迄当阵呢是一个真大的城。
那从这个约帕港到他斯，我们看这个距离啊，将近有4000多公里。
为约帕这个港口跟他斯是有4000公里的这个距离。
那神叫他去尼尼微。只要1000公里就到了。
神要叫用那去尼尼微城呢，敢那1000公里。
我们就看见约拿的悖逆，他要逃到更远的地方。
所以你有法度为这个地图发觉讲，原来用那伊的悖逆是要到比阿较较远的所在。
他可能认为我逃避了，神可能就在兴起别的限制来去做这件事情了。
伊就想讲凡是伊到较较远的所在去，神就兴起另外一个先知来做这个代志。
他以为他可以躲得过神。
以认为讲有法度来相骗相骗过神。
当他到了约帕，一突然遇见一只船只要到他斯去。
伊到约帕的时阵，忽然间发觉有一个要船要去他斯这个所在。
他心里面想说：“我背逆神，我竟然还能够这么顺利耶！”
伊无想到讲伊背神，但是个代志个较顺利。
竟然有一艘船等着我去躲避神。
竟然有一条船安排我来行船，我家己的想法要躲避神。
我们就会把这种背逆神的事情合理化。
咱都发到把这个背个神的这个代志来合理化。
人总是找台阶给自己下。
人总是找这个就靠和家己这个
落台的机会。逃往他斯真的逃得过神吗？
但是用那伊都往他斯去，干么都真正都骗过神呢？
连那个先知这么简单的道理他都不懂。
这个先知和你简单的道理伊拢无法度明白。
但是我们懂吗？
但是咱明白吗？
请看约利米书的23章。
请看亚利米书的23章。
耶利米书，请看23章。
亚利米书的23章。
我们来看23节。
咱23章，咱看
24节、24节。
耶
利米书23章23节，耶和华说：“我岂为近处的神呢？不也为远处的神呢？”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不见他呢？”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所以神，我们没有办法逃避他。
所以神，咱无法度躲避他。
大卫想说：“我犯这个罪，没有人看到。”
大卫想讲，伊犯这个罪，无人看到。
他就想尽办法掩盖他的罪。
伊就想所有办法来掩盖伊的罪。
从淫乱罪延伸到杀人罪。
为淫乱罪到最后的杀人罪。
他觉得这个事情神不知鬼不觉，没有人知道。
你感觉这个代志神不知鬼不觉，无人会发到发觉。
在撒母耳记下12章，神就派拿单先知跟他讲：“你去告诉大卫，他得罪了神。”
所以在撒母耳记下的这个12章，拿单先知就去跟大卫讲：“你犯了罪。”
拿单很聪明，用一个比喻跟他讲。
所以拿单真巧，他用一个比喻跟大卫安尼讲。
后面大卫终于认罪了。
最后大卫呢，将伊认罪，
而且把他的罪也公布在圣经里面。
所以，马盖大卫伊所犯的罪，在写在圣经内底。
请问，我们能够躲避神吗？
所以，咱敢有法度来相骗神呢？
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
当亚当跟夏娃犯罪以后，
圣经里面提到，当亚当听见神的呼召，
圣经内底记载讲亚当伊听着神的呼召，
亚当你在哪里？
亚当你在倒位啊？
既然听见，他就躲避神的面。
竟然圣经记载是讲亚当伊来相骗来躲避神的面。
人真的能够躲避到神吗？
人敢有法度来躲避神呢？
在亚当犯罪的当下，岂不是神看得一清二楚吗？
对，亚当犯罪的时阵，神是看得一清二楚。
所以，我们今天在信仰里面，
所以我们今天在信仰里面，
很多的弟兄姐妹得罪了神，
很多兄弟姐妹得罪神，
就从此不敢参加聚会，也不来教会了，
就为犯罪那点子大，就不来教会聚会，
传道去访问，把门关得紧紧的，
传道去访问，把门关得麻麻，
我们能够因为这样就能够给罪孽长生吗？
我们这样的事情有办法让罪孽来温重吗？
请看约伯记的三十四章，
咱看约伯记的三十四章。
约伯记，请看三十四章。
约伯记，咱看三十四章。
约伯记三十四章，我们来看二十一节。
约伯记三十四章，咱看二十一节。
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
二十一节，神注目观看人的道路，看明人的脚步，没有黑暗，因义能给罪孽长生。我们今天得罪了神，不能像鸵鸟心态，头钻到洞里面，身体露在外面。
咱今天的犯罪无法度甲这个鸵鸟同款，甲这个头呢藏在沙里底身躯在外口。
亚当犯罪躲避神的面，
亚当伊犯罪想撇神的面，
他能够躲过一时，
伊阿都想撇一时，
他却不能够躲过自己的良心，
伊却无法度想撇来。无法度正视家己的良心，
他更不能躲避将来神的审判。
伊更加无法度来躲避将来的审判。
所以一个罪人只有一个方法来解决自己罪的问题。
所以一个罪人，伊敢那唯一有一个方法来解决伊罪的问题，
只有悔改。
敢那悔改，
只有面对自己的罪。
敢那悔改面对家己的罪，
只有在神面前真正的认罪，才能够得到释放跟解脱。
敢那无法度真实的在神面前来认罪，到法度真正得到释放跟赦免。
亚当需要犯罪，看见自己的羞耻。
亚当伊犯罪，看到家己的见笑。
他们的办法，用人的办法，用叶子来遮盖羞耻。
伊的办法就是用人的办法，用树叶啊来掩盖家己的见笑。
如果今天叶子就可以遮盖人的羞耻，
那是今天这个树叶啊有法度来掩盖人的见笑。
我们今天就不需要耶稣基督替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那今天都无需要耶稣基督为咱钉死在十字架顶头。
因为我们软弱，我们有罪。
因为咱软弱。咱有罪，
我们才需要神，
咱才需要神，
所以神不断的借着先知，不断的圣经来呼召那些背逆他的人，
所以神不断借着先知，借着圣经来呼召那些不断来背逆神的人。
我做过一个教会，有一个弟兄，
我做过一个教会，有一个兄弟
三十年来没有来过教会，
三十年以来他没来过教会，
当然没有道理开始嫁娶外邦，
当然无道理，伊就嫁娶外邦。
酗酒的习惯，
有饮酒的习惯。
整个家庭被他闹得整个到后面这个妻离子散。
这个家庭哦，和农家安尼妻离子散。
那他怎么回来教会？他生病了。
伊安怎回来教会？最后伊是破病。
好可怜，躺卧在床上。
真可怜啊，倒在眠床顶头。
他的太太跟孩子都不愿意顾他。
伊的。这个太太跟他的孩子都没来照顾他，
他的妹妹看到他好可怜，就把他帮他找了一个安身之处，
他的小妹看到他很可怜，就给他找一个安心的地方。
他说哥哥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他说他哥哥怎么变成
这样，你以后的人生怎么办，
你以后人生要怎么，
你才46岁，
你才46岁，
你看你老的就像50-60岁一样，
你老到这样50-60岁，
你为什么不回去找神呢？
你那不会登去寻求神呢？
他怎么回答他的妹妹啊？
伊安怎回答伊的小妹？
我不好意思去教会
我派谁去教会？
我的衣服很脏
我的衫足垃圾的。
衣服脏，买个干净的就好了。
衫垃圾买一个清洁的好啊。
不是那个衣服啦。
不是那个衫。
是里面那个衣服很脏。
是心灵的衫。
你就是因为衣服脏，你更需要神
因为你的心灵的衫误会了，你更加需要神。
他妹妹把这个事情告诉我。
伊小妹就甲这个代志甲我讲。
后来在灵恩会布道会期间，我们就去找他。
所以在灵恩布道会时阵，我就去催伊。
真的像摊子一样用4个人把他抬到教会来。
就正是甲你这个灌水同款，让人跟来教会。
后来跟他讲，你只有悔改意图，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解脱。
所以就甲讲，你敢那唯一爱靠着悔改，到我都得到这个解脱。
你心中不是没有神，你从小也是教会的信徒。
其实你为细汉就是教会信者，你心内底是有神。
后来跟我分享，传道我也知道，我也是神的儿女。
伊嘛讲，甲传道讲传道我嘛知影，我嘛是神的儿女。
可是你知道，我软弱到一个地步，我连祷告我都不敢呢。
伊软弱到一个程度，伊连祈祷伊都唔敢。
那如果你要躲避神，你永远就必须躲避。
你若要躲避神，你就爱。躲避一世
人，也躲不过你的良心的作祟。
但是你永远无法度躲避你家己自我的良心。
灵恩布道会到了，传道邀请你来到教会。
灵恩布道会到啊，传道邀请你来教会。
他说好，没有来。
伊讲好，但是无来。
一两次再去邀请他，
一届两届，搁去邀请。
我说我载你到教会。
我讲我载你来教会。
我一去人不见了。
我去人都无去啊。
我回到教会，他坐在教会的一楼，我好感动。
我等个教会，我到伊坐咧教会一楼，我感觉真感动。
我说你来，我真的好感动。
我讲你来，我实在是真感动。
既然都来了，就到会堂聚会吧。
既然人来啊，你就到会堂内底来聚会。
他就坐在最后面的位置。
伊就坐咧同后壁的位。
我就鼓励他，既然都来，就到前面祷告吧。
我就鼓励伊讲，既然人来啊，你就来个头前来祈祷。
他就到前面祷告。
伊就来个头前祈祷。
感谢主，那时候祷告，他得到圣灵诶。
感谢主，迄个祈祷伊得到圣灵。
哦，真的好感动。
我听到感觉真感
动。我在后面的介绍，我在分享，我都在。哭了
啊！在后边的分享啊，我拢是流着目屎。
我说神不断的用双手去期待我们能够回家
啊，神不断天开双手期待咱回来处理。
只有罪得释放，人才能够轻松。
所以，敢那有着啊，敢那为罪得着套房，人家我都特地啊得着。
他来跟我分享传道，不可思议啊！
啊，伊跟我很分享讲啊，传道真是
我这种人，神竟然还怜悯我。
我这种人神可不来怜悯我，
我不断的放弃神，原来神到现在还没有放弃过我
啊！我不断的放弃神，但是神个进个无被放弃我。
他说原来亲近神是这么样的轻松，
你讲啊，原来亲近神是这样轻松的代志。
我说你不要忘记这样的感觉
啊！我讲你卖未记哩啊，七这个时阵的你会感觉
躲避神躲不过神。
你要投票行，但是你不
要投票。我们如果能够正视自己的罪，
那我都正视家己的罪，
站在神的慈爱。
站在神的阻碍，
当神动了慈心，
当神动了他的主心，
我们可以看见神的慈爱在我们身上来彰显，
我们都看到神的阻碍在我们的心上来彰显。
传道的分享就到这里，
团队的分享就到这
里。感谢主，我们这次380教会，他们是用夫妇团契，来做教会的一个参访。
感谢主，今天，我们380教会，是夫妇团契来做一个访问，
他们这次也准备了三个诗班，
这次嘛，准备三个诗班
，我们待会先请他们夫妻团契来唱两首诗歌
，我们先头一个请他们夫妻团契来唱诗歌
，接着是诗班的合唱
，再来是诗班的合唱，
也是两首诗歌，
也是两首的诗歌
，第三个我们再请我们的家乐，家乐诗班来唱两首诗歌
，第三那个请我们教会的家乐诗班来献诗
，最后他们有大合唱，我们再请他们
最后因有大合唱，我们来领受
。我想在开始之前，传道也来介绍一下我们大同教会的长职负责人
。所以要开始来，沟通以前，团队也来介绍大同教会的中心
，像你们能够常来，我们想，你们来了，我们下次还有机会再去
。也是希望您有法度常常来跟我们，访问，后摆咱有机会来去跟您访问。
我只介绍今天有来的
。我跟他介绍今天有来。
第一位赖英夫长老，赖长老，我们长老娘有没有来？长老娘也来认识一下，长老娘。我们张亮娘，是插花的老师，你们可以邀请她去那边上课，休息。好，那第二位是纪灵义执事，纪执事纪执事。那第三位是赖光辉执事，执事娘，我们蔡老师执事娘蔡老师，谢谢主。那还有我们江中的执事江执事来，执事娘感谢主，那尤建聪执事还有他的执事娘执事娘感谢主，黄信德执事还有他的执事娘感谢主，几乎夫妻都有到，也跟你们一样我是夫妻的。好，我们来介绍我们的教务，也是我们六月开始上任，我们的教务赖天格弟兄，也是我们赖长老的儿子。好，那我们宣道陈习贤弟兄谢谢哈。那事务股陈俊志弟兄俊志兄在楼下在忙哈。那资讯股陈瑞生弟兄我们的会计股杨仁佑弟兄感谢主哈。好，我们现在就请我们的380的夫妇师班到前面，我顺便替你们介绍哈。
来，我们请到前面380的夫妇师班来献诗。
来，我们请到前面，请到前面。我们到380哈，让我们的印象深刻就是他们的诗歌哈，我想应该是吃水蜜桃的关系了哈，所以我一直拼命吃，可是歌我还是不是很好，这个可能跟空气有关系，又不能把那边的空气带到这里来哈，所以如果可以，我们要常去我们要常去我们想说，去那边 可以享受大自然神的创造。好，我先来介绍我们的负责人哈。如果介绍到你，我们夫妻哈，请站前一步哈，我们来介绍，还是举个手哈，举个手。好，我们先来介绍执事哈，福明镇执事。好，跟执事娘，执事娘是哪一个？啊，执事娘哈。第二位赖多家执事，女执事，赖执事。啊，他的先生要叫什么？啊，郑斌这叫做执事公了哈。哦，那你们怎么叫？执事娘就执事公嘛哈。好，他教务黄振勇弟兄，黄振勇，好，在这里哈，黄振勇弟兄哈。事务股哈，也是他们夫妻团契的领队啊，福明勇弟兄，福明勇弟兄哈。那我们的胡弟兄很有作诗的恩赐哈，我们上巴黎很多的诗歌都是他做的哈，感谢主哈。那福明义弟兄资讯股哈，福明义弟兄。那这个会计股翁慧仪姐妹，慧仪姐妹哈。那出纳股杨兆花姐妹，感谢主。好，我们就聆听他们所唱的诗歌来荣耀神，我们请。
就仍然拥有痕迹，还是不及。
谢谢主哈，那他们刚是用泰雅语唱的啊，泰雅语。好，我们接着再邀请他们的诗班的合唱。他们第一首要唱的是《虚空》，啊，第二首是《向山举目》。啊，我们虽然看不到山，啊，我们可以待会听一听哈，啊，因为380就是在海拔比较高的地方哈，他们都是向着山，啊，所以从这个诗歌里面哈，能够去体会那个意境哈，我们就请。
耶稣向山举目，谢谢三八零诗班的合唱哈。从他们的诗歌里面，我们可以仿佛看见一座山，它的宏伟生出一种对神的敬虔。他们的诗歌让我们听得非常的感动哈。好，我们接着我们请我们最活泼的嘉乐团契诗班，我们请到前面哈。他们要唱两首诗歌，第一首欢迎歌。我想他们也代表所有大同教会大大小小来欢迎这次我们上巴林教会的一个来访。那第二首坚立在应许上，我很喜欢听他们这首诗歌，他们这个年纪啊唱这个真的很有力量，我们仔细来听哈。
那我们待会祷告，我们特别为我们撒巴林教会的行程啊，他们待会下午还要到淡水教会，我们也求主耶稣来带领他们啊，能够来访各教会，也能够把恩典带到各教会啊，也能够在各教会的圣工里面啊，能够有更多的学习哈。那我们就一起同心感谢祷告。